我们开始祷告，好不好？谢谢天父，你是一位爱的神，又是全能的神，并且是我是的神。为着你这样子一位伟大的神，我们向你顶礼，我们向你敬拜。我们求你今天早晨继续的教导我们，让我们对着如何行在你旨意之中，能够有更好的学习。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感谢都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个基督徒活在地上，要能够行在神的旨意之中，我们讲过先要有一些很重要的基本的功课先要学好。如果一个人这些基本的功课没有学好，我们想行在神的旨意中根本就是不可能。那这基本的功课我们就在这里不重复，有一些弟兄姊妹你今天才来，你没有听到，我们就鼓励你买录音带，你就可以把前面的功课补上去。一个人有了基本的功课学好以后，才能够来问说我怎么样行在神的旨意里面。那我们说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圣经在新约部分有非常清楚的步骤。那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就是圣经的原则。我们一定要到圣经中来寻找各样的原则，应用在我们生活上每一个例子里面。那有了圣经的原则，第二件事要做的是什么呢？圣灵的感动。请问我们圣灵怎么样能够感动我们呢？是透过我们做什么？如果说你现在想要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圣灵有没有机会感动你？没有。所以我们一定要安静等候在神的面前祷告，对不对？在祷告中我们才能够经历圣灵的感动。那圣灵感动我们最主要的两个方式是什么？第一个是让我们想起来神的话，第二个呢，就是神在我们心中放了一个感动，是我们里面有一个 desire， 我们里面有一个渴望，我们心中有一个我们想要一个意念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说这一个意念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这个人基本的功课对了，我们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我们是一个爱神的人，这一个基本的意念在神摆在我们里面的这个感动，就是圣灵的带领。约翰加尔文说过一句话，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有一点怕，我说这个人怎么敢这么说？可是越想哦，越觉得他有智慧。他怎么说呢？他说爱神你就可以随心所欲，只要你爱神你就可以随心所欲。哇，弟兄姊妹，信主自由不自由？真自由啊！爱神你就可以随心所欲，你看还有比这个更自由的吗？我们实在感谢神。如果我们这个人活在神面前的光景是对的，我们真是一个全心爱主的人，我们是可以随心所欲，因为我们心中所要的就是神的旨意，就是神的引领，这个真好。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记得一件事，我们这些人是不是一直都活在神的面光之中呢？会不会？不会哈。我们属灵的光景常常是 up and down， 对不对？ up 的时候我们所思所想都是讨他喜欢， 我们真的是爱他，那么我们随心所欲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当的时候呢，大有问题，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圣灵的感动还需要我们有三方面再加以衡量。第一是什么？再回到圣经的原则去 double check， 重复的确定圣经的原则，圣灵的感动会不会违背圣经的教导？不可以，对不对？第二个呢，我们要省察自己的动机，因为我们的动机如果不对，我们心里面已经有我们自己的属肉体的一些想法控制了我们的意念的时候，我们心里的那个感动不可能是从圣灵来，圣灵根本感动不了你了。第三方面，在祷告中有没有平安喜乐？那这个平安喜乐我要再补充说明一下，这个平安必须是基督的平安，因为哥罗西书三章那里说，又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这个平安不是我们自己的平安，这个话怎么讲呢？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有的时候啊，我们的心实在很想要一个东西的时候啊，我们很有平安，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向着神完全是关闭的，神怎么感动我们都感动不来了，我们觉得很平安呢。所以这个时候要注意的是基督的平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前面要省察动机，然后看这个基督的平安是什么呢？就是你在祷告中你要对主说，如果你说不，我愿意放下来。你愿意把自己放下来，这里来的平安才是基督的平安，而不是你跟神说你一定要成全我的旨意。你如果一定要成全，神就不讲话。你不要以为神不讲话你就有平安，不一定的。很多年以前，那个时候我的孩子，两个孩子都进了大学，我们家是只有我一个人赚钱，我的太太是来到美国，神就呼召她放下一切的职业，好好的服侍弟兄姊妹，所以只有我一个人有薪水，两个孩子进大学，负担重不重？很重啊。而且你知道，你在美国最惨的就是像我这样子的人，为什么呢？我如果钱少一点也好办，我薪水少一点，我们的孩子可以申请奖学金，对不对？我要不然多赚一点也好办，偏偏就在这卡在这里，申请奖学金不够资格，自己赚的钱又不够用，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工作机会，这个工作机会呢给我的薪水啊，我不是相信，他跟我讲说我不相信，我有人听错了。假如你换一个工作，人家给你加 40%， 你 happy 不 happy？ happy 对不对？他跟我讲说，我如果去他接受他这个工作，他是给我4倍。你知道我那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感谢赞美主，神知道我的需要。我们现在又没有存款，孩子们又要上大学了，我们怎么办呢？满心欢喜，满心欢喜，敢不敢随便就说 OK？不敢啊，因为到底跟主跟了很多年啊，而且也曾经被打过几次，所以心里有数啊，这个不好马上就答应，还是祷告一下吧。哎，这个不祷告还好，这一祷告很伤感情啊，很伤感情啊。一个字，两个字母 NO， 大 当他说 no 的时候，你想我里面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没有，我回他三个字，那三个字母的字。Why？ 我说主啊，这个 job 比我现在这个 job 更可以荣耀你，对不对啊？而且这个 job 给我很多的机会 travel， 我可以跟很多人传福音，有什么不好？有没有任何一点违背圣经的原则？没有啊，你怎么可以说 no 呢？所以我问他为什么，他跟不跟我说？不说，你看讨厌不讨厌？我这个人呢很坏，所以我特别告诉弟兄姊妹哈，不要看我过于我所是的哈，我跟你一样都是个罪人，很坏。怎么坏你知道吗？我跪在那跟主讲，我主耶稣啊，一个基督徒薪水奉献给你 10% 怎么样？这叫正常，对不对？这叫正常，对不对？我说主耶稣啊，你如果让我去，我不是奉献 20%， 我奉献一半。我说主啊，这一半的钱呢，可以养好多个传道人哦。请问你，我的理由充分不充分？合理不合理？你想主耶稣他会不会就同意了？不会。你知道他不同意，你知道他怎么样吗？没声音了。哦呦，这个很伤感情哦！我去祷告，祷告，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就没有声音。哎，我这个人真的很坏哦！你知道我心里怎么想？这个大概就是平安吧。可是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平安。这个不是平安，这个是神真实的在考验我们，你懂吗？这不是平安。其实神那个时候对我，他的态度是什么呢？我已经告诉你了，现在是你的选择，你要选择顺服我，还是要选择走你自己的路。最奇妙的是什么事你知道吗？这个工作不是我找来的，是人家找我的。所以我就跟主讲，我说主啊，这明明是你开路啊，你怎么可以现在不讲话呢？哎呀，他就不讲话。我挣扎了很久，祷告一天不行，祷告两天了。到第二天的时候，你知道我干了一件什么事吗？禁食。哎，你们小孩子小的时候有没有做过这种事？你不给我买玩具，我就不吃饭。有没有？有哈。我嘴巴没有这样讲，我心里面有没有点这样想？也有哈。我禁食，我看看禁食，你总要答应了吧？他答应不答应？还是不答应？实在没办法，左思右想，想了很久，最后我也乖乖的只有跟人家说 no， 心不甘情不愿的说 no。 可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很奇妙，等我说完 no 了，我里面有说不出的平安喜乐。那个时候神给我一句话，神在诗篇里面有一句话说，
我从小到老从来没有看过一人的后裔讨饭。
哎呀，弟兄姊妹，当那一句话一来的时候，我里面知道我不用担心孩子的学费了，神一定会给我预备。很奇妙啊，如果你今天问我刘弟兄钱哪来的，我说搞不清楚，因为特别我女儿她还偏偏要选个贵的学校，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钱。我们两个孩子大学毕业，我们没有借一毛钱，神就供应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平安你千万不要把它想成说我自己觉得平安就平安了，这个平安是基督的平安，这个基督的平安一定是建立在他的话，建立在顺服他的上面。而且这个基督的平安还有一个特点，是好像今天早晨的主讲员讲的一样，不凭眼见，是凭信心。眼睛看是没有希望，但是里面知道说神要供应，你就是可以有那个基督的平安。弟兄姊妹，记不记得保罗他最后是要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很多人都跟他讲不要去不要去不要去，保罗自己也知道说我这次去了怎么样，必死了，对不对？却苦死了。但是他去不去呢？他里面有没有平安？有。他有什么样的平安？基督的平安。这个基督的平安是什么样的平安呢？是胜过环境的平安，是胜过苦难的平安。基督的平安不是看到一切是很顺利了我觉得平安，不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省察的时候，如果我们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动的时候，我们省察我们自己的动机，我们更要在神面前要寻求基督的平安。这个基督的平安是从顺服神而来的，基督的平安绝对不是我们自己神不讲话我们自己觉得这个也很好。弟兄姊妹，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旧约里面的先知有一个叫约拿的，记不记得神叫他去尼尼微，他去哪里？塔斯。他到了塔斯就看到一条船，他就上船，船开了，他去干什么？有没有平安？他真有平安哦，他睡得着嘞。大风大浪别人都吓死了，他老兄在干什么？还在睡。有没有平安？但这个平安不是基督的平安。弟兄姊妹，这样明白没有？这是一个人印着心的平安。弟兄姊妹，基督徒跟随主有一件非常危险的事，你一定要注意，就是绝对不要硬着心对主。一个人如果你硬着心对主，最可怕的事情啊，还不是神来修理你，如果神在恩典中修理你，你要感谢赞美主。最可怕是当我们硬着心的时候，神任凭我们，那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圣灵中的感动，这个感动你一定要衡量这三件事：圣经的原则、自己的动机、基督的平安。现在有了这三样，你都检查过了，很可能你所要做的这个决定，你所能要做的这个选择，就是神的旨意，就是带领。但是如果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你要不要就这么做了呢？不要。为什么不要？因为我们说过，人心比什么？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我们很可能会自己骗自己的，你知不知道我们很会自我催眠？我们很会的。所以到一个地步，我们就觉得对呀，我这是基督的平安啊，对呀，这个合乎圣经的原则啊，对呀，这个我动机全部是为了荣耀主啊。所以在一些重大的事情上，弟兄姊妹，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有很多的经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询问一下一些有智慧人的意见。你如果读箴言第一章第五节，他那里英文翻译很传神，英文是说 Let the wise listen， 他让一个智慧的人呢、啊，就多听一听别人的意见。箴言十一章十四节说，无智谋民就败落，谋事多人便安居。箴言十二章十五节，十二章十五节，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唯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唯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一个人有没有智慧啊，就是看看这个人会不会听别人的劝教。十三章十节，骄傲直起争竞，听劝言的却有智慧。十五章二十二节，不先商议，所谋无效，谋事众多，所谋乃成。十九章二十节，你要听劝教，受训诲，使你终究有智慧。二十章十八节，计谋都凭筹算立定，打仗要凭智谋。英文是说 Make plans by seeking advice。当你要做一个计划的时候，多听一听别人的建议。二十七章第九节，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一个人活在地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盲点。什么叫盲点？自己看不到，自己看不到的缺点。难怪主耶稣说，人如果都说你好，你怎么样？有祸了哈。奇怪，人都说我们好，我们应该怎么样？有福了嘛，对不对？大家都说你好，多美啊。可弟兄姊妹，主耶稣说，人都说你好，你有什么？为什么？表示那一些看到你不好的人不敢说你了。你知道，如果别人说我们一次，说我们两次，每一次来说我们都有理由，每一次来说我们都跟人家吵回去，你想除了你爸爸妈妈以外，谁还有那么多耐心再来跟你说？所以到一个地步，人家怕你了，人家不讲可以吧？弟兄姊妹，你明白了没有？如果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没有人可以劝我们，我们觉得这是主的带领，我们自己就去做了，我们这一生呢，不知道要闯多少祸，不知道要闯多少祸。过去这十年来，不管是在洋人中间的传道人，不管是在中国人中间的传道人，不管是在北美，不管是在东南亚，不知道有多少大大有名的传道人都犯着非常严重的错误，而且是不能相信的错误。几千人大教会的牧师可以跟诗班的女孩子一个两个上床，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怎么可能？
道还是很会讲，
就是因为没有人可以说他，没有人可以劝他，没有人可以跟他讲什么他不喜欢听的话。
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神面前都要学一个功课，就是我不过是一个人，
因为我是一个人，所以我很可能会错，
所以就算我知道圣经的原则，就算我知道圣灵的感动，我最好还是接受一些弟兄姐妹的帮助，我最好还是在身体的里面寻求保护。神为什么把教会给我们？你知道有一些基督徒啊，属灵到一个地步啊，他是不去教会的，因为他在教会待久了以后啊，请问你哪个教会没有黑暗面？你们如果有一个这样的教会，请你告诉我，我一定去加入那个教会。
天下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每个教会里面的是什么人呢？弟兄姊妹，一群罪人在一起会没有问题啊。所以教会有问题不稀奇，但有一些人属灵到的地步，不像样，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不去了，他最好。弟兄姊妹，神给我们教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借着教会来帮助我们，借着教会的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生活，一起侍奉，一起来提醒我们，彼此互相的帮助。
我们一个人当我们要做重大决定的时候，我们是应该寻求别人的意见，但是我要先说在前面，今天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去寻求意见，那个动机和方式都不太对。怎么讲呢？今天很多人呢，他去寻求别人的意见呢，是他自己根本不去想一想圣经里面，他也不在圣经里面去找一找圣经的原则，他不管圣经怎么说的，他不想去了解。第二呢，更不肯有耐心的祷告，寻求圣灵的感动。今天如果某某人很属灵，我非常敬仰某某人，我就问他就好了嘛，他一定懂得圣经里面所有的道理，他祷告，他跟神那么亲，他最清楚神的旨意了，他告诉我就好了。这样心态的弟兄姊妹，你去寻找别人的帮助，不是你的祝福，不是你的祝福。因为弟兄姊妹，你记得一件事，我们在地上所有的这些经历，所有我们要做的这些决定，那个目的在哪里？是把事情办好，有一个好结果，还是那个目的是经过这些事，我们这个人能够变得更认识神？你如果去问别人的意见，就算别人给你的是神的旨意，你的生命有没有长大呢？完全没有长大。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求捷径。今天很多人就想说，有什么这样子一下我就知道神的旨意，弟兄姊妹，如果这样子一下你就知道了，你的生命不长，就算你知道，更何况很可能你还不知道，很可能这样子一来的是魔鬼。所以让我们在寻求的时候，这个非常重要。今天有些人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呢？有些弟兄姊妹啊，过分的谦卑， 什么叫过分谦卑呢？
哎呀，我是个平信徒啊，像我这样的人哪有可能知道神的旨意呢？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前两天读的圣经，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神必定要指引我们的路，对不对？所以这个应许是给那些属灵的人呢，还是给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既然神应许了要引领我们，我们就不用这么谦卑，更何况圣经里面根本没有平信徒这三个字。还有的弟兄姊妹认为什么呢？他谦卑啊，我这个人不够亲近主，不够属灵，所以我大概是搞不清楚了。弟兄姊妹，我再说一遍，如果你有心要顺服神的旨意，请问你，是你的责任弄清楚神要怎么样的带领你，还是神的责任要弄清楚你知道？讲清楚不清楚？所以不管你属灵生命的成熟有多大，你只要愿意顺服，你不要怕你不知道，你绝对可以知道圣经里面的这些方法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遵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着的，不是什么特别那些属灵的伟人才可以得着。那第三个不好的动机啊，就是有一些人啊，他其实是找什么呢？是找人来认可他的想法。所以呢，他很有意思啊，他一个问题啊，他可以找十个人问，找十个人问，找完了以后呢，那个说跟他意见不同的呢，统统不算。最后如果有两三个是讲的是合他心意的呢，他下次跟别人讲的时候，我知道这是神的带领，连某某人都这么说。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的心态，你不用去问别人，问也是白问。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态是说，我们知道我们不过是一个人，我们实在不配，我们实在软弱，我们实在很可能会出错，我们为着讨神的喜悦，当我们自己在圣经的真理里面去寻求找过原则了，我们在祷告中等候了圣灵的引领，我们还愿意听一听神借着别人能不能够给我们一点帮助？你是这样的态度的时候，神会恩待我们。那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啊，有几方面我们来注意一下。就是说，那你要找谁呢？你要去问谁？既然要问呢，问谁？有一些弟兄姊妹他问谁呢？问牧师哈，所以牧师苦死了，对不对？牧师苦死了。那还有弟兄姊妹问谁呢？长老也苦死了。其实大部分的弟兄姊妹，我观察在教会里面，他不问传道人，他问谁？问他的好姐妹，谁跟他最熟，他问他。你知道为什么不真的有问题他不见得去找教会的这些长老啊执事啊？那跟他讲，不小心下个礼拜讲到他台上讲出来了。你们没有见过啊？所以一般的人都不太敢去找这些人讲。那找谁呢？就跟你最好的去找他。弟兄姊妹，这个有难处，你知道吗？这个有难处哈。你要找的人呢、啊，我的建议是这样的：你要好好的观察这个人，到底这个人对圣经的认识怎么样？这个人跟主的关系，你看他的祷告是怎么样？这个很重要。那第三点很重要的，你去找这个人的时候， 要这个人跟你做的这个决定啊，中间没有任何的利害关系。
啊，这个要有智慧啊！
如果有利害关系在中间呢，靠不住。
假如有一个男孩子跑来问我，是不是神的旨意，他应该追我女儿？你想我给他的建议靠得住靠不住？肯定靠不住的，也不照照镜子。做爸爸的就是偏心嘛，对不对？所以你在找人的时候，弟兄姊妹要有一点智慧，要有点智慧。在圣经里面呢，列王记上第十二章那里有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所罗门王过世了以后，他的儿子耶罗伯安继位，他上台以后有一些年长的人，圣经里面就叫 elders， 来劝他，劝他怎么样呢？对老百姓客气一点。那这个王他有没有听这一些 elder 的意见呢？没有，他去找了另外一帮他的好朋友来，他问问你们意见如何。那他的好朋友给他的意见是什么？更厉害一点。弟兄姊妹，他听错了意见后果如何？很惨啊，很惨啊，对不对？本来十二个支派都是大卫家的，对不对？就因为这一个错误，剩下几个？只剩下两个了。那么有的人看了这一个例子就说，啊，以后听意见的一定要听老人家的意见。中国人一个老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对不对？可是是不是听老人言都对呢？哎呀，中国近代史有些老人真出了大问题，是不是？是不是？那不要讲这个，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列王记上第十三章有一个神的仆人，很有胆量，神派他到那个君王的面前去，好好的骂了那个君王一顿，对不对？骂完以后大摇大摆的走了，结果路上碰到谁呢？碰到一个老先知。这个老先知后来就把这一个年轻的小先知怎么样？活活害死，对不对？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他老就靠得住，不一定啊，不一定啊。最重要的是他属灵的光景如何。这个老先知你想想看吧，他如果真的是神的先知，他就住在那个王所住的地方，怎么神不能够用他去劝那个王呢？大老远的要叫这个小先知跑多少里的路去做这件事儿？不要以为一些人有什么很高的这个头衔啊，这个德高望重，就真的以为他属灵。你要在主的面前真的去观察一下，这个很重要。老先知骗小先知这个例子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要记在心里，那就是 什么人给你的建议，不管他是什么身份，不管他讲的多么好听，你看他讲的多好听，他说你是先知，我也是先知啊，对吧？他说神告诉你的，神也告诉我，你明白吗？这个功课在哪里呢？就是任何人跟我们说的话，如果跟神已经向我们所启示的真理有矛盾的时候，绝对不能听，绝对不能听。这个小先知神已经有很清楚给他启示的真理，明白的告诉他说水也不能喝，食物也不能吃，对不对？所以等这个老先知说现在神说又可以了，没这个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人家给你的建议跟圣经里面明文讲的东西不符合，你要不要听？不管他是谁，你都不要听。弟兄姊妹，我再说一遍，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单独面对审判。当我们面对审判的时候，你可不可以说那是刘弟兄告诉我的呀？然后主耶稣说，哦，这样子啊，那就不算你的错，算刘弟兄的错。会不会？不会哦。刘弟兄有错，你也有错，一起打。在《使徒行传》21章里面，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记载。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仔细的去讲这章圣经。但是在这章圣经里面有两个教训也值得我们看。一个教训是什么呢？就是保罗在该撒利亚菲利的家里，有先知雅加布起来说预言，说这个人到了耶路撒冷就要被绑起来了，他可要受苦了。这个教训告诉我们什么呢？千万不要以为保罗真顽固啊，圣灵感动这些先知告诉他，他还不听，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的记载乃是让我们知道说，圣灵让其他的先知来说保罗前面要遇到的难处，请问这个难处是保罗不知道的，还是保罗已经知道了？是保罗早就知道的。圣灵是用这些先知再 confirm 再确认的告诉保罗说，你到前面去可不是好日子过。不是好日子过不表示你不要去，是先给你警告，让你心里有准备，好去面对前面的难处。这样子清楚没有？所以保罗在这里不是不听别人，那个时候很多弟兄姊妹很爱保罗，对不对？哎呀，保罗啊，不要去了，不要去了。保罗为什么不听？为什么不听？因为保罗清清楚楚的知道，他应当去，应当去。那这里有一个功课告诉我们，就说，请问你，雅加布看见这个异象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真的，但是异象都不能够超越神话语的指示。想清楚没有？神的话语给保罗就说你去，对不对？你去，而且要去受苦。今天有人看见一个异象，这个异象能不能够超越神话语的权柄？不能。所以今天在这个时代中，如果有人说我有什么异象，他讲了一大堆的异象，但是他讲的东西不合圣经，千万不要接受，千万不能接受。在21章里面，另外一个例子让我们看到保罗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他很谦卑的。神没有清楚话语指示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们在21章23节说，你就照我们的话行吧。哇，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实在有权柄哈，对大使徒保罗啊，他说你就听话吧。弟兄姊妹，这里让我们看到保罗真是一个顺服的人，真是一个顺服的人。教会的长老说你就听话吧，保罗想一想， 有没有违背圣经？
没有。
神有没有什么话？有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他怎么做？
他就照着去行。
他就照着去行。哎呀，弟兄姊妹，一个人肯听话，是多么有福气的事，你知道吗？多么有福气的。
今天很多人的一生活在地上，又累又苦，而且呢是吃力不讨好。
为什么呢？
因为不爱听话，不爱听话。
我们如果今天学会在神所设计的模式里面来听话啊，我们一生很幸福。我们没有时间来讲姐妹顺服的事，因为姐妹很不服气的。姐妹每次想，为什么我们这么倒霉，二等公民。我只能够一句话告诉你，弟兄姊妹，在神所设立的家庭，神所设立的教会里面，听话的人永远比那个叫别人听话的人有福气。听明白了没有？听别人话的人永远比那个叫别人听话的人有福气。所以你不要说你是二等公民，你是神特别恩待。如果神要问我的意见，我一定跟主耶稣讲一讲，说圣经改一下，反过来，男人顺服女人，多好啊！你说了，我就听了，你负责吗？将来审判先修理你。所以一个人，如果你学会听话，一生祝福，一生祝福。那如果你去找人谈什么问题，这个人如果他是用神的话来帮助你，他把神的真理给你分析出来，你可以自己回去做决定，这是正常的模式。如果一个人你去跟他讲，他跟你讲完一堆后，他就告诉你你要这么做，一二三四五，你要小心。 听明白没有？他应该给你的帮助就是把圣经的真理告诉你，圣经里面是这么说的，这么说的，这么说的，但最后的决定在谁那里呢？在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啊。最可怕的人就是用神的名义来控制别人的人，这是天下最可怕的人。因为他用他自己的名义的话，人家可以不听嘛。打着神的招牌吓死人了，多少的异端就是这么做，不给你自己做决定的权利，你就是听，就是听，不合圣经也听，什么都要听，那就糟糕了。所以我们去找人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个原则。那么我们要做决定，圣经的原则，圣灵的感动，加上别人的一些建议，这个时候就肯定多了，对不对？如果别人跟我们分析的，把圣经的真理跟我们讲的，跟我们自己所领会的，哎，确实是这样子，我们已经比较有把握了。那在这里我想花一点点时间呢，要来讲一下，就是我们讲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这个决定都是我们个人的，对不对？我们个人的。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哈，圣经有一个原则，就是神要给你的带领，神一定要让你自己清楚。这样子清楚哈，千万不要说神对我的带领，可是我不知道，哎，你很清楚。这个很危险啊，这个很危险啊。神给我的带领，神一定让我清楚，神可以借着别人来帮我，但神一定要让我清楚，这是神要给我的带领。这个观念我希望弟兄姊妹你牢牢记住，因为现在啊，
到处都有一些自己说自己有先知恩赐的人。有的说，哎呀，弟兄啊，我看你最近侍奉了不太顺利啊。哎，你怎么知道？圣灵感动我的。所以呢，我劝你啊，你要考虑改变侍奉的角色。也许你应该到哪里去，也许你应该做什么。我就看到有些弟兄姊妹真天真了，哦，这是神对我说话了，他怎么知道我现在侍奉不太顺利的？弟兄姊妹，你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有没有在路上碰到会算命的人啊？这个手法有没有一点相似？不要信这一套。神如果要呼召你，神如果要带领你，神要跟你说话的，神一定会感动你的。希望弟兄姊妹把这个原则牢牢的记在心里。那么我们末了再花一点点时间谈论一下，如果要做的这个决定不只是由我们自己，还有其他的人也包含在内，怎么办？圣经的原则我清楚了，圣灵的感动我也知道了，现在别人也给我建议了，这个建议确实也是很对很好，所以管别人怎么想，我就这么干了，是不是这样的？不是啊。譬如说，你要做一个决定，如果会影响到你整个的家庭，是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就做决定了？不可以啊。如果影响到你整个的家庭，你就要帮助家里的每一个人为着这件事情一起祷告，家里的每一个人要对着这件事情一起来寻求，就不是你一个人了。那么我们再说大一点，假如一个团契呢，如果这个事情关系到我们整个团契呢，我是团契现在的负责人，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这么做，圣经原则没问题，圣灵的感动很清楚，我也找过几个人谈，他们都同意，所以呢，我是不是就这么干了呢？不好，不美。使徒行传十三章那里有一个很美的例子，那个例子说什么呢？就说在安提阿的教会，安提阿教会的领袖们，这些长老们，他们一起在那里祷告，一起在那里进食，他们在那里侍奉神。在他们一同侍奉神的过程中，圣灵就在他们中间有权柄，圣灵就告诉他们说要为我打发巴拉巴和扫罗出去。这是一个很美的模式，就是一群爱主的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祷告，同心合意的在主的面前侍奉神，让圣灵很清楚的把他的意思摆在众人的里面，大家一起都知道这是圣灵的带领，一起做一个很美好的决定。但是弟兄姊妹，你们教会是不是每次做决定都这样做的呢？很难哦。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什么？罪人啊。那我们如果在那里又不同心，又有自己的想法看法的时候，意见就很多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使徒行传这里给我们的是一个很美很美的一个榜样。但是呢，我希望弟兄姊妹也要知道一件事，现实的生活中啊，不见得每次都这么美。因为后来保罗跟巴拿巴两个人就不太同心，对不对啊？哦，所以不要以为每一次都要那么美， 如果那么美，我们要感谢主。
听懂没有？大家同工们一起祷告，大家一起祷告就觉得这是神的带领，就阿们，没事了，这个最美。那如果没有这么美怎么办呢？没有这么美怎么办呢？你从早期的教会以及教会的历史中间，你会清楚地看见一件事，很多次要的枝节上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做法、想法，从来没有断过的。罗马书十四章那里让我们看到说，神也允许我们个人有不同的良心，有不同的信心，在不同的事情上。所以呢，不要有一个很虚幻的想法，就是每一次我们教会要做决定，都是大家所有的人都被圣灵感动，完全一模一样。这个不太容易的，不太容易的，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百分之百的爱主，不是每一个人都百分之百的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不是每一个人在每一件事情上我都清清楚楚的知道圣灵的感动，不是的。所以在一个教会身体里面配搭做决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第一个功课是什么呢？就是多数啊要尊重少数，多数要尊重少数。就是当如果一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觉得要这样做，少部分的弟兄姊妹不太同意的时候，多数不要说投票了，我们人多解决了，圣经里面没有投票这个事儿，所以你们只要一投票就不合圣经。多数尊重少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我们这么多人觉得这是神的带领，但是因为神没有感动你们，所以我们愿意等一等，我们愿意再祷告再寻求，我们盼望再有一点时间神能够感动你们，让你们跟我们一起同心来走这条路。那少数要学什么功课呢？少数要学习顺服多数。如果你是少数的，大部分弟兄姊妹都觉得这么做，你在主的面前你要真的好好的祷告，你要真的想一想他们这个决定到底跟圣经什么教训，实在是说不过去，实在是不对，那你要据理力争。假如你看来看去其实没有什么大原则的问题，不过就是做法上，不过就是一些看法枝节上的东西，你这个时候要学有信心，你信得过神，说神啊，既然你感动这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想法和看法，我相信我如果顺服，就算他们错你也要负责。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所以如果一个教会在寻求神旨意的事上，多数能够尊重少数，少数能够顺服多数，这个教会就能够同心合一的行在神的旨意中。今天好多的教会都是讲说我是清清楚楚明白神的旨意，另外一边的人怎么样？我也是清清楚楚明白神的旨意。搞到最后不是教会分裂，就是教会里面分门结党，让神的身体受到极大的伤害，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让我们记得，一个基督徒，神把我们摆在教会里面，神借着教会里面许多比我们爱主比我们属灵的弟兄姊妹能够成为我们很大的保护。因为我时间到了，我没有办法讲几个见证给你们听，看看下午有没有时间，我们就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真是巴不得这一点点的话你能够拿在手里来使用，我们也真巴不得这一点点的话帮助众弟兄姊妹，也帮助众教会在你的面前能够重新开始有一个合一的见证。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姊妹稍微等一下好不好？做
星。